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纽约同新泽西颁布命令，要求一线员工接种疫苗。美国冠状病毒新病例超过去年夏天疫情高峰。众院共和党发布报告，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美国太阳能厂要求拜登政府延长进口关税，防止秋冬变种病毒扩散。英国九月追打第三剂疫苗，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纽约州长库莫星期一向纽约 MTA 和港务局的员工发布了接种疫苗的指令，要求这些运输行业的工人一是在劳动节之前接种疫苗，一是每个礼拜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港务局称他雇用了近7000名工人，而 MTA 在4月份表示他有67000名工人。在库莫的命令发布后，这些工人为了避免频繁的病毒检测，将不得不选择接种疫苗。库莫星期一还表示，他要求酒吧和餐馆等私营企业将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作为进入这些企业的条件。库莫上个礼拜曾经向州立医院员工发布了类似的命令。库莫星期一补充说，纽约州是美国第一个要求医院的工作人员必须接种疫苗的州，不允许他们只是定期接受测试。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上个礼拜纽约州冠状病毒每日新增病例的七日平均数跃升至2418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 81%。 纽约州的消息出来之后，新泽西州紧追其后。州长麦菲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要求为该州的各种一线工作人员接种疫苗。麦菲为医疗保健和监狱部门的员工设定了9月7号是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麦菲说，不接种疫苗的员工必须每个礼拜最多接受两次常规的冠状病毒检测。这项命令适用于新泽西州医院、惩教机构和辅助生活中心的所有员工。麦菲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想让大家完全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些环境中的员工疫苗接种率显著增加，我们准备要求让员工接种疫苗作为他们的就业条件。在不够一个礼拜前，麦菲曾经发表声明，建议已经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州居民在感染冠状病毒可能性较高的公共室内环境中戴上口罩。麦菲最初在5月24号通过行政命令取消了新泽西州对室内口罩的要求，还取消了企业的社交距离要求和室内聚会的数量限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上个礼拜新泽西州冠状病毒每日新增病例的7日平均数达到938人，比之前一个礼拜增加了近 38%。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一援引星期六公布的数据说，美国冠状病毒每日新增病例的7日平均数超过了去年夏天时的疫情峰值，而去年夏天美国没有任何冠状病毒疫苗可供使用。根据 CDC 汇编的数据，基于7日移动平均线的美国冠状病毒新增病例在星期五达到72790人，这个高于去年夏天的病例峰值。当时美国每日报告约68700例新病例。然而，据 CDC 称，冠状病毒新增病例的日平均数已经下降，星期六下降至每日68326例，星期日下降至每日63250例。尽管 CDC 网站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接下来几日每日病例数的7日平均值有所下降，但是由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维护的冠状病毒数据集并未显示下降，相反它显示截至星期日7日的平均值持续增加至每日近80000例新病例。亚伦斯基星期一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说，虽然我们迫切希望结束这一场大流行病，但是疫情显然并没有结束，因此我们战斗必须持续更长时间。亚伦斯基表示，截至星期日每日住院人数的7天平均值约为6200人， 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约 41%。每日死亡人数的7日平均值亦上升到每日300人，增幅超过 25%， 但仍远低于去年夏天2020年8月初的每日死亡人数超过1100人的峰值。在 CDC 主任发表上述评论之际，美国的冠状病毒病例再次开始激增，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助长了感染病例，尤其是在美国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白宫疫情协调员齐恩兹星期一表示，过去一个礼拜有三分之一的病例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和德州。齐恩兹说，大约17%的病例来自7个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州。美国卫生官员敦促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因为这些疫苗已被证明对病毒及其新变种具有高度保护作用，尤其是对防范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具有重要作用。星期一较早的时候， CDC 最新数据显示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次冠状病毒疫苗。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所领导的众议院工作组星期一公布了新冠病毒溯源报告的更新版。麦考尔的报告认为，病毒源自动物的讲法由于找不到动物宿主而无法成立。根据现有信息，确实有记录显示中共混淆、隐藏和销毁证据，同时缺乏能证明病毒源于自然的物证。麦考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完全排除湿货市场为流行病爆发的源头，有大量证据证明所有问题都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麦考尔提出的这一份报告还主张，疫情开始的时候可能比之前报告认为的2019年11月中旬更早了2到3个月。麦考尔在声明中说，我们认为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外泄出去。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事情之后，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开始拼命掩盖外泄，包括半夜将他们的病毒数据库下线，并申请$100多万资金用于强化安全措施。报告表示，有诸多证据显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并早在2019年9月12号之前就已经发生。报告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的研究人员，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有能力修改病毒基因且不留下任何篡改痕迹的能力感到担忧。报告说，在2017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就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清楚的表明，科学界声称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为，因为它没有基因修改标记，这个说法不诚实。麦考尔的报告最后呼吁生态健康联盟总裁达萨克到国会出席作证，希望他能够同中国之间有关冠状病毒的研究合作，以及他同武汉病毒研究所间的关联接受质询。根据已公开的电邮记录，美国国家卫生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通过达萨克所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向中国提供了9项资助，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近日，两家美国太阳能板公司计划向拜登政府请求延长对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的进口关税。加州圣何西太阳能板制造商奥森太阳能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史德表示，该公司和桑尼亚公司计划今个礼拜一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呼吁，让美国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再延长4年。这项税率为 18% 的太阳能产品关税在2018年川普时期展开，并将在明年到期。由于中共政府长期持续补贴关键企业，包括科技与能源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令到产品价格具有优势，很多进口商为了利益会愿意买中国制造的产品。然而，这个可能有危及国家领域的供应链稳定与风险。根据请愿书的副本，这两家公司表示， 延长关税有利于摆脱北京的产业供应链，更适合在美国扎根，以对抗中共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澳新太阳能公司表示，关税帮助他们保持了业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产能力，但这个需要新一轮的关税来进一步扩张，包括开始生产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的硅片，将阳光转化为电能。自从征收关税以来，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产量事实上已经增加了两倍，一家中企和一家韩国公司在美国建立了工厂，其他如第一太阳能公司亦扩大了在美国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新疆劳工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太阳能行业分析师调查，新疆地区的太阳能板多植硅供应量约占全球的 45%， 因此这个可能亦都会是美国政策转向的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华尔街日报认为，由于拜登政府亦想要发展美国制造，来到巩固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所以延长对中制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对拜登政府将是一件很容易的选择。截至目前，全英国已经有13-15万人口证明死于当前的疫情。英国一直是受中共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近来出现更具杀伤力的 Delta 变种病毒，令英国的疫情雪上加霜。根据英国政府官网公布，虽然星期一的单日感染人数下降 27%， 近7日的感染人数184,000人亦有所下降，但死亡人数却上升 20%。 不过英国亦是疫苗研制和施打的领军国家，第一剂接种率高达 85%。 在8月底近 60% 的人口打完第二剂疫苗之后，政府将马上向3200万50岁以上前线医护人员和免疫力低的人群提供第三剂疫苗。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指出，英国国家保健服务最快可能从9月6号开始注射第三剂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辉瑞疫苗。这一次是由全国2000多家药店提供接种服务，其工作人员实施注射。这个亦都是为了腾出繁忙的前线医护人员来到应对疫情严重的患者，从而减轻医院压力。上个月，美国、德国已宣布要计划打第三剂加强疫苗，亦是辉瑞疫苗，目的是进一步增强人们身体的免疫力，通过追加剂量而控制疫情扩散。而英国接种第三剂的措施是计划每个礼拜将为250万人次注射，所有50岁以上成年人及免疫功能低的人都被列入注射加强剂的计划中，预计第三剂接种行动将在12月初完成。